胡庆春呐、两口子把儿子丢了，活蹦乱跳的大小子谁不心疼，两口子都急疯了，又寻找又报案。至于接待他们的官人无动于衷，因为什么呢？经过这事儿太多了，跟他们也不挨边儿，所以他们含糊其辞，行，哎，立了案了，我们尽量给找啊。这两口子还没完没散，为什么呢？儿女父母是扯心连肺呀。慢说那孩子长得那么水灵，那么聪明可爱，就长得再丑，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能不急吗？两口子离开衙门回到家，到家里马不停蹄的把伙计们分派出去，还是个找。因为他们看出来了，光指望官人啊无济于事，自己家的人还得尽心尽力，亲戚朋友家全都找到了，大街小巷也找到了，脚底板都磨出泡来了。三天过去了，毫无踪影。后来胡庆春呢出了个招，贴出寻人广告，说我这孩子长得什么模样，穿的什么衣服，如果有人给找着，我赠送白银100两。四九城全都贴到了，在北京城就引起轰动，很多人围观，有的摇头叹息，看见没，这是真急了，豁出血本去了，咱家的孩子可得看好啊，咱家的孩子千万别丢，谁家遇上这个事儿，谁能接受得了啊？有的人呢，不看内容，光看钱，100两，发财了，真的，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尽管贴出寻人广告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毫无信息，胡庆春呢就崩溃了。尤其是他媳妇儿李氏，不吃不喝，往床上一坐，两眼发直，如傻似呆，有时候披头散发就上了街了，半夜不回来，好不容易派人把他找回来了，到屋倒头就哭。你想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？买卖几乎都要黄了，无人打理。幸亏有长春在这支撑着，长春不支撑着，这德聚全呢就黄了。大家天天忙这个事情，到了3个月的头上，孩子还没信儿，可以断言被偷孩子得给偷走了，拐到哪儿去了不清楚。咱说的这个偷孩子的，古往今来都有，就是现在也有丢孩子的，还有人贩子。在古代抓住人贩子是定斩不留啊，抓着就开刀，因为什么？太缺德，损阴丧德呀，不顾别人的痛苦，你就为了俩钱儿就干出这种事情，谁能不气愤呢？引起公愤。可公愤是公愤呢，现在找不着啊。3个月的头上，李氏疯了，又哭又唱啊，吓人的，不但往外头跑，而且见什么东西就砸什么东西。胡庆春一看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，把他关到堆房里头，到时候给他吃给他喝，省着他作践人。这一关更坏了，本来就疯了，再一关雪上加霜。这一天的晚上，夜深人静啊，李氏夫人在堆房上了吊了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了。大盒子二盒子来送饭来了，开个门进里头，我的妈呀，撒脚如飞给胡庆春报信。 胡庆春一听，这是雪上加霜啊，后悔的不得了啊。见着妻子的尸体，顿足失声大哭。没有办法呀，事情发生了，先报官，官家走走形势，验了验尸，果然是自缢而亡，不是他杀。你们家里处理后事吧，这又给李氏处理后事，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长春负责。远台深埋把李氏的事儿操办完了。再说这胡庆春也接近崩溃了，往床上一坐，哭三声笑三声，俩眼发直，嘴里头念念有词，也不知捣鼓些什么。就这样又僵持了一个月，胡庆春是骨瘦如柴，二目无神呐、谁摊上这个事儿受得了啊？长春大伙一想，这不行啊，这东家这也要毁呀、可怎么办呢？怎么能救他呢？你劝他，他听不懂，盐水不进，没有其他的好办法。该着胡庆春呢、不死。这天门一开，来个串门的，这位来找胡庆春，嗓门还挺大，进门就说：“老胡兄弟，庆春，我来看你来了，几个月不见，你怎么样？”这人是个大身材，按现在来说高过1.9米，膀大腰圆，四方大脸，浓眉毛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带着福相，一瞅就是练功的人，腰里沙子袋子，肚子鼓鼓着，大步流星进了屋了。长春他一看，哎呦，认的是胡庆春的最好的朋友，姓关呢，叫关文普，外号叫关大刀。关文普是干什么的？在天桥设厂子教徒的，家里头还开着一座镖局，负责保镖的。由于他有本事，善于使大刀，江湖人称关大刀，很有这么一号啊。他跟胡庆春好朋友，经常往来，这个人也是仗义疏财。关大刀年前呢接了趟买卖，出差赶奔贵州，押镖走了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回到北京，把银子也结算完了，轻松愉快，告诉手下的弟子放假3天，大家缓缓乏。第二天的关大刀就来看胡庆春，没想到几个月的分离，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。关大刀一进买卖就发现不对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而且一个个蔫头耷了脑，死气沉沉。长春一看，赶紧迎上来了：“关大爷，您来了。”“哦，来了。”“庆春呢？”“在后屋呢。”“您来的正好，我们家出事了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哎呀，别提了，小少爷丢了，女主人上了吊了。”“哎呀呀呀，是吗？那庆春怎么样？”“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我们谁都没招了。”“我去看看。”关大刀到了内宅，推门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都不认识胡庆春了，瘦了3号，骨瘦如柴，二目呆滞。看见关大刀进来，无动于衷，连个招呼也不知道打了，嘴里那还嘚吧呢，再不看看看看看看，兄弟兄弟，哥来了，认识我不？我叫关文普啊，外号关大刀，你的好哥哥。兄弟，又晃他肩膀的，又扒着他。胡庆春没有反应，俩眼还盯着墙角，得不得得不得得。关大刀一抖着手：“哎呀，长春呐，找人看了没？”“找了好几个先生了，人家没咒念，说 他这是心病啊，那治不了啊，你就给他药他也不喝呀。这他了解了详情之后，关的刀拉了把椅子坐到胡庆春对面。兄弟，你得往开处想啊，啊，我说话你听见没听见？人生在世，七灾八难呢、啊，什么痛苦都可能遇得上，遇上了怎么办呢？那就得往宽处想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咱说句话，这可能是天意。孩子丢了，咱想法找；老婆走了，谁也没招念，买卖还得打点。死了的人就是死了，活着的人得挺起腰板做人呐。如果你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老胡家就算彻底玩完了。兄弟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啊。兄弟你听见没有？无动于衷，把关大刀急的嘴角子直冒白沫子，口干舌燥，长春给沏了壶水，他喝了两口。关大刀想，这样不行，软的不行啊，动点硬的，这硬的是激励他，许能清醒过来。想到这儿，关大刀一狠心，袖面高挽，抡起巴掌来，对着胡庆春的脸，噼啪，两个耳雷子。什么叫耳雷子？叫耳光。把长春啊疼的一蹦，心说怎么关爷爷疯了？怎么打人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不明白。这两巴掌下去之后，胡庆春激灵灵打一个冷战，两个眼神变了样了，好像有所和缓了。关大刀又过来抓住他的前心，摇了又摇，晃了又晃。庆春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清醒没清醒？不就我还打你？你说他那把劲儿像抖了小鸡儿一样。胡庆春果然清醒过来了，睁开无神的眼睛看了看关大刀，
你是关大哥？
哎，对，哎，清醒过来了，兄弟，我说话你听见没？
哥哥，我遇上大难了。
别说了，我全知道了，长春都跟我介绍了。兄弟，我相信你经历多，见得广，遇上难题咱也能过了这个坎儿。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没有过不去的流沙河。兄弟你听见没？你们家有钱吗？孩子丢了，没有死讯呢，也许这孩子被拐到他乡去了，数年之后孩子回来寻父。你说你死了，孩子怎么样？孩子还不得疼死啊？为了金棍你也得好好活着，还要支撑起这片家业，你明白不明白？哎，就得你自己救你自己呀，我的好兄弟。这一片良言苦口啊，打动了胡庆春的心了。胡庆春是放声大哭，关大刀一看叫他哭吧，得哭出来，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呢，哭出来舒坦，哭啊也是一种发泄。哭罢了多时啊，胡庆春像泄了神一样频频点头，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要拔起胸脯的好好做人，我要抖擞精神重振家业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我的好兄弟，你读过书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快点整点鸡蛋汤，有营养的东西让你们东家先吃点，多少日子没吃饭了。其实做完了之后，胡庆春能吃下去吗？勉强也就吃了两口，你看吃点儿就比不吃强啊，也泄了神了，是沉沉大睡。关大刀真够意思，交朋友得交这样的。 血腥胀胆呐、啊，就坐这凳子上在这守着，一直守了一天一夜。等胡庆春第二天明白过来，关大道凑到近前，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大哥，你没走，
我哪儿走啊？我得守着你啊，兄弟。说实话，你要有个马高凳短，哥也不活着了啊。
哥哥不必担心，我想通了，我不难过了。
好，不难过，这样，你将养三天。好好吃点补药，好好吃点东西，你好了下了地我再回去，不去我不走。关大刀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守了胡庆春三天三夜，胡庆春自己能下地了。伙计们一看东家好了，纷纷道贺，感谢关大刀。当然恢复是个漫长的时间呢，不是三日两早晨冷不丁就好了的，哩哩啦啦一个多月，这关大刀有时候在这住着，有时候回去打理自己的镖局子，去教教徒弟，然后赶忙又回来陪着庆春。一个多月过去，胡庆春基本是恢复了正常啊，再也不提老婆的事儿，也不提孩子的事儿，伤心。旁人也不敢提这个茬，碰他的心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之间十三个年头，十三年。这个时间最能治愈人们的伤痛，使人的记忆能够逐渐淡薄。十三年过去了，他也挺过来了，真就不理那个茬了。抖擞精神为业务，也逐渐胖起来了，也丰满了，好像没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才叫汉子，趴下来自己能站起来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可有人给保媒吗？有啊，保媒得踢破门槛子，但是胡庆春是一概拒绝，觉得对不起媳妇儿，他老自责，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他一巴掌，他羞臊难忍呐、啊，这也是致死的原因之一呀、啊。后悔自己为什么忍不住打媳妇一巴掌，但是后悔没有什么用啊。既然对不起前妻，我就立志不娶。谁家的姑娘多么好，我也不要。他就孤身一人。那他的生活都由长春大河的二河的进行打理，时间一长了，哎，也就那么地了啊。他这个心呢，都在买卖上头，在交朋好友方面，也就不想其他了。十三年过去了，咱们说了，正好全人一家子都来了，大家在一起过年，不开眼的长贵提起这个事儿来了。一问怎么没见着我嫂子，内宅怎么没人啊？哎呀，一句话勾起胡庆春的心病，在座知情的人都害了怕了，心说哪壶不开你提哪壶，这不要命吗？果然胡庆春大哭，但是没犯病，哭诉前情，把以往的经过全说了。等说完之后，他手拍着全人的肩膀，全人呐，方才我说的经历你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，铭刻肺腑啊。没想到您还遇上这么多的不幸。是啊，人生在世难难难呐、啊、都叫我摊上了。也许我的先人，也许我做了缺德的事儿了，这是报应。全人，你发现没？我一见着你，我打心眼那么喜欢。如果我那儿子还活着，金贵跟你一般大呀。我见着你，就如同见着我儿子一样。如果我们父子团聚，他也像你这么精明能干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全人是频频的点头。老前辈啊，
既然如此，你就拿我当儿子，怎么的都行。将来呢，您那有老的那一天，我砸盆砸罐，我给您那送葬。行行行，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放了心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扫了大家的兴，来喝酒喝酒。长贵啊，知道食了言了，等吃完之后，怕着胡庆春还想着往事。哦，我东家，哎，开席之前你曾许诺了，哎，吃完了饭之后咱去听戏去。对对对，听戏听戏，走走走，有一位算一位，咱们开开心。坐着车子到广和戏院，叫广和楼，看戏去了，离着不远。戏看完了，等回到家里头，众人是提心吊胆的。哎，胡庆春睡了一宿觉没事，杨全仁也放下心了。眨眼之间三天过去了，全仁家打理自己的生意，还在卖鸭子，又有序的进行。呵，这全仁这买卖真就挡不住，火透了。你别看休息了几天，顾客迎门呢，只要把这摊儿一支上，鸭子就兜售一空。而且长期包鸭子的也经常来催他，那鸭子供不上，你得多供应。是是是是，这一整月就忙这事儿，杨全仁是焦头烂额。单说这天长贵来了，见着全仁，全仁就问叔叔，胡掌柜的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恢复正常了，他都皮了。哎呀，我放心了，我一边卖鸭子，我一边惦记这个事儿。哎呀，真叫人心痛。是是是，真是不幸啊。买卖怎么样？火透了。我掌柜说，我正发愁呢，这买卖不好也愁人，买卖好也愁人。你说我这鸭子供不上怎么办呢？还是数量有限。孩子，这可是好事。哎哎，你扩大经营得了，光这摊儿啊供不应求，弄个门脸儿，摊面再大点儿，翻上背去就好办事了，你就发了小财了。我倒想他没地儿。怎么没地儿？你呀，没注意，咱们经常走德聚泉有一个房子是空房的，还有个大院叫堆房，那堆房一直闲了十来年了。如果把堆房你要盘起来，那多好，你又能住，全家人进了城了，那大院还能养鸭子，前面支一个摊点，那比现在要强的多的多呀。是吗？您说胡掌柜的能答应？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？你是一脸抹不开肉，只要你一张嘴，万无不成之理。